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Hello， 欢迎收听女神下午茶的 Podcast。我觉得有点大事不妙哦，就是好像延迟更新了，是不是？对，因为上礼拜要跑去玩了，但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对吧？大家会不认同吧？没错，就是觉得本来想让大家礼拜一就听到的，但是就是真的礼拜日有点太累了，所以就想要休息一下，所以就拖到就是这个礼拜二，所以大家是礼拜三可以听到，好不好？真的很抱歉，但是我还是秉持着周更一集。那散弹枪这个礼拜到底会不会更新呢？我希望会，好不好？因为我就是太多人私讯跟我说，就是他们觉得打磕很，就是听我骂磕很开心。那呢，我就是很心领，但就时间不够，所以也没办法，就是真的录，而且变化太快了，因为最近就是吴欣盈跑出来，就是出来烂，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太多太多想跟大家分享，可是时间真的也不够用。就原谅我偷懒一下，那今天这一集应该不会是以散弹枪的名义，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起来，因为最近也是发生一些怪事，这一集也是蛮精彩的，跟上一集比的话，上一集是高雄嘛，高雄是上礼拜发生的事情吗？其实我有点忘记耶。哦，已经是上上了，天啊，时间过好快哦，天哪，在干嘛啊？对耶，已经上上礼拜上上个周末的事了，对，然后好，不知道怎么接，对，反正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上礼拜发生的事情。那上礼拜呢，我现在仔细观想一下上礼拜发生什么事。好，上礼拜就是从礼拜天开始讲起好了，我现在记忆有点薄。礼拜天就是去听简单生活节的录音。去听有阿手笔的录音，对，但是先跟大家说，就是我对有阿手笔真的不熟，然后因为他们有上了 First Take， 所以就是有听他们 Idol 那一首，对，那当然也知道我推的动漫就很红嘛，所以他就被大家推到世界的顶端，这样子变成是大家喜欢的乐团。那其实礼拜天也没什么事，只是刚好台中的前同事跟朋友们上来台北，就是他们摆市集这样子，所以就刚好见面，然后就说啊，闲着没事就吃饭，那刚好有一个朋友说要去听录音，我想说哎，那不听白不听，所以就去吃完饭就之后去听录音这样子。那我觉得现场其实气氛蛮不错的，但我不知道简单生活节就是很严格就是音乐界好像真的都蛮严格的，而且我觉得简单生活节算是办在市中心的那种音乐季，然后是户外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预算应该有一部分是花那个钱把那个墙围起来吧。我想说天哪，就是很震惊吗？对，我觉得是有点震惊，说哇塞，这样可以隔起来，就是他把华山那个办的范围跟外面，因为华山是一个开放的园区嘛，他没有什么围墙这样子，所以他是整个把华山包起来，然后留那种进出口跟那种工作人员的出口，就车子那样子。那我说天哪，好厉害哦！对，所以可是我喜欢的歌手也不太会去简单生活节，所以就也可能。之后也不会有兴趣去啊，可是我就觉得我说有办法在那个园区办成这样子的活动，蛮有趣的，也蛮佩服的，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盛大的音乐节，而且这样听起来好像蛮早听团文化就已经在走不同路线，就是有各种风格不一样的厂牌 都有开始在做。然后那一天还在场外，就是遇到另外一个音乐季，就算是小音乐季，他们主办单位在做现场活动的，就是拍摄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哇，其实办活动有很多形式诶，就是如果你是成立一个办活动的公司，那你可能可以办比如说园游会啊，我只是乱举例啊，就是你可能可以办这种比较娱乐性质或者比较亲子性质，那你可能也可以办像音乐季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不是，应该说不是想说，哎，你今天要做这个活动，要举办这个东西，可能要很难。就是你好像，有办法谈到，比如说艺人来，然后有办法谈到，就是场地，然后硬体设备，就是你好像有办法瞧好这边，其实你就可以开这样的公司，所以其实蛮不错的。那台湾其实去年也发生一些，就是主办单位就是蛮呛的，其实还是有啦。所以我就想说，哇，其实这门槛好像也不是特别高齁，就是感觉还在可以办，但是我觉得太难了，好不好？这种大型活动我真的吃不消。对，但只是题外话跟大家讲，就觉得那天的气氛，我觉得蛮舒服的，然后也不会太冷。那我觉得在场外那些漏音的人就也蛮有趣的，因为听团不是我本来的生活范围。对，我真的如果说要听团的话，可能就算五月天吧。对，然后对，就不会特别去听。然后我觉得这类型的歌手就是不太是我喜欢的类型。对，哎，这边应该不会有人攻击吧？就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商业，对，比较喜欢商业啊，比较主流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乐团对我来讲，我觉得最早听乐团可能是听 J-pop 的乐团大无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日本歌手其实也蛮多，他的演唱方式是用 band， 像大冢爱其实也是很 band 的方式去做他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我听的好像也是这类型偏商业一点。然后你要说真的是很，地下乐团，或是真的是，像简单三生活节会出现的那些乐团或是音乐人，其实就是离我比较远。可是我觉得在现场是真的有被那些，怎么讲，那个气氛，就是其实摇滚音乐类型，我觉得会让人家心情蛮开心的，就是那个节奏跟商业的编曲方式可能又不一样，可能又更纯粹、更直接，然后更简单。对，可是他，我觉得就是蛮可以让人家放松的啦。对，就是他好像不用靠很多太复杂的音效什么的，那还是有。可是就觉得说，哇，它简单的那个大鼓的节奏跟吉他、贝斯什么搭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是更有温度、更有生命力的音乐类型。所以其实，在现场就是，应该是也是年纪大了，对，就是觉得说啊，很戳中。那尤其是 YOASOBI，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日系音乐的关系。对，其实在现场听的时候，他们的慢歌就是会觉得蛮感人的。对，虽然听不懂意思，所以就是上礼拜的简单生活节漏音现场的实况报道。对，然后我朋友带我去认识他们听团的人，然后如果我的听我 podcast 有一些听团的人，就是可能以下会有一些冒犯的意思这样子，但是比较走心，这是我个人意见。对，其实现场蛮多，我觉得可能是不错的类型。对，因为就是也是干干净净的，可是他们就是偏黑，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是就会觉得好像蛮天真吗？偏单纯，有点工程师类型的，然后他身材也练蛮好。我想说怎么样，吃饱太闲啊，没事，吃饱太闲就去健身啊。没有，不是的意思，就是觉得说，其实他们 不会是像比较去夜店的人，或者应该说我去的夜店的人。夜店的地方比较少看到这种类型的人，但是如果这种类型的人想认识我的话，其实是蛮欢迎的。对，这 还留伏笔。可我觉得说，其实就是还不错，因为我很怕就是完蛋要讲歧视言论，我很怕就是太宅或是太二次元，因为有些太宅或太二次元，不是说宅不好，就是这是你个人兴趣，但这是我的 podcast 让我讲。我意思是说，就这类型的人，我可能会聊不来，或是有一些话题，就会觉得说，对，聊不上，对，就是有一点空拍。而且其实这类型的人多半我遇过的，强调就是讲话比较慢，反应比较慢。那对于我而言，我就会觉得说，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就是频率不太对，对，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爱讲话或者什么的，那就会可能没有互相丢接球的那种感觉就没有，可能就是我变成我一直丢，然后可能我讲的东西对方还要消化，就会觉得说算了，聊不来，聊不来，聊不来。对，但是就是感觉还是不错啊。如果你就是这类型的朋友，就现在变成一个自我介绍引荐的部分，好，这个部分就跳过。好，那就换到礼拜六，对，礼拜六我做了什么？其实礼拜日早上我还有做了一件事，就是我去，我跟你讲，这个我真的，为什么一开始忘记？我跟你讲，我不是就是很爱染头发吗？对，但是那时候应该是说，我觉得我黑发会太像一般人，而且如果不整理的话，就会蛮 随便的，所以我想说，那要跳出来一点，就会想要说染。浅的，那其实蓝浅的也是蛮能驾驭的啦，自己说对，所以就是觉得说，好，那就变成一直要蓝，一直要蓝。可是我觉得最困扰我的还是就是觉得说，怎么就是不够韩？对，就我已经很努力去抓头发了，可是还是不够韩。那我之前其实有一直很想要烫贴，贴烫，就把头发。烫像韩国这样子，把它烫压进头皮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因为也有染头发，染比较浅，那设计师就说，其实染了它的漂浅就也不适合再烫贴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很烦呢，很想两个并行。可是我上礼拜天就是简单生活节之前先去烫，烫完之后我就觉得天呐！我早该烫了，就是真的早该烫了，因为我烫完，我非常喜欢我的样子，就是很韩。然后有人甚至说刘亚仁，对不起啊，没别的意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蛮帅的。对，就是我的困扰是，我的自然卷会让我的头。鬓角就边边两侧会炸出来，所以我只要拖一段时间，就是我只要2个礼拜后，其实我的旁边的型就会完全跑掉，所以就会变得是头型就不好看。然后，其实我脸很小，对，这点是公认事实，不是要夸奖，就是脸很小。可是我的脸其实有点像菱形吗？就是怎么讲，栗子，对，糖炒栗子那种栗子，就是。我其实脸小，可是我上下是短的，就我额头跟下巴是近的，然后我的两侧是宽的，大家可以听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脸是宽的，可是因为我头小，然后上下窄，所以就看起来就是就还 OK。就是你头发如果修剪干净，你不要让两侧蓬出来的话，其实。我那个脸的形式会比较拉长的这样子，但是我只要一旁边一蓬的话，就完全没办法，就是会变得很无精打采，就是很没有型就对了，所以之前才会一直染头发。但是我真的是烫完之后，我觉得说天哪，早该烫了。烫贴真的是世纪，真的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韩国人怎么厉害？怎么有办法想出烫贴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觉得说，我其实也不用特别整理，因为我设计师也蛮棒的，就是他有把我该烫贴除了两侧地方，他有在前后左右跟头发上面，就是或是刘海那边有做一些烫贴的发根的烫贴这样子，所以其实它是发根会翘起来，你只要吹完，它其实就有那个形在。可是两边这是真的很贴，所以我会觉得说太棒了，我早该烫，而且我一烫起来我就觉得，哎，大家有觉得我声音忽近忽远吗？因为我现在在照镜子，我就觉得说天哪，早该烫了，然后整个形就是很好看，我自己非常满意，我真的很满意，就是甚至就觉得说，哎，这个周末要去哪里玩呢？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出门亮相这样子，就是这个型太棒了，然后也很韩，对，因为在韩国，应该说在 J-POP 那时候只要红的时候，我就被说像过日本人，所以那时候就有防日的发型，可是我跟你讲，防日发型就是卡在我的脸型跟我的头发，就没办法，就你要嘛留长，不然你就是真的会很乱七八糟。可是我现在就是烫贴之后，我想说 ，Oh my god， 这才是我要的发型。就我现在真的是走在路上，别人会把我误认为韩国人，我自己也不意外。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我好像疯子哦，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棒很满意耶。对啊，而且应该说我之前会觉得就是看起来没有这么精致，对，我自己承认好不好，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太不修边幅，偏邋遢一点，然后也很不勤劳，所以就觉得说除非是重要场合，比如说拍影片啊或什么的，就是才抓个头发，不然其实我也不上妆的。可是我烫完贴之后，我就会说 ，Oh my god， 救星，太棒了！我以后要烫贴，我要烫贴烫一辈子。对，这个钱我会持续花下去，因为你没办法改变你的头发的生长个性，因为而且也不会有人烫成那么，就是出生就这么贴，当然可能不那么蓬啦。可是两边烫贴的感觉真的太棒了，我真的是。推荐给大家，如果还在犹豫的，因为我的听众是 Podcast 男生比例比较多，所以奉劝各位，如果你真的觉得是不知道一直剪什么头发，然后什么的，这麻烦大家去烫贴，烫贴烫起来，就是你真的也不用再去一直撸两边，一直撸两边，因为撸两边其实你会看到头皮蛮光的这样子，然后除非你像我之前的设计师汗会渐渐层。你就看起来也是蛮有质感的，可是呢，如果你也没办法一直去顾两边的话，我真的麻烦大家烫贴烫起来，我真的是要变成烫贴宣传大使了，真的太棒了！我可能有花了快十分钟讲烫贴的好处，可是真的是相见恨晚了。我想说，为什么我不在一开始知道烫贴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去烫了？我要拖那么久？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直卡在染，想染头发吧。可是我现在就觉得说，我真的可以不用染，就是黑发然后烫贴，真的也是有型欸。因为我，烫贴完之后五官又更跳出来了，因为我本来五官就跳出来，就是对，因为鼻子就我现在蛮自恋的，我看大家就是会退粉，就是其实我眼睛也是蛮大的，对，然后鼻子也是算蛮挺的。所以其实五官还 OK， 就是有跳出来。可是烫贴真的是 ，Oh my god， 真的是，我真的拜托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真的去烫贴。而且它没有很贵，就是如果你有在染头发，其实你去烫贴是差不多的价格。而且那个，我觉得那个感觉你会真的很满意。如果你有一些头型的困扰的话。像我这样子，就是旁边很爱蓬起来，真的有推荐大家去烫贴，而且我觉得烫完我的脸，就是脸看起来又更有角度，所以其实是更胖的。在此推荐大家，好像烫贴工商服务时间，真的大家去烫贴好不好？真的拜托拜托。然后 不知道找谁的话，如果你在台北的话，你可以就是问我说哪一个设计师，不然其实你可以去找其他家，就是有在烫贴的设计师，或者你的设计师有在烫贴，然后你看一下他的作品含不含这样子，蛮推荐大家去烫的，真的烫贴真的必须烫。然后接下来就是讲这个礼拜表演的事情，对，就是这礼拜五又是 K-pop 之夜。欸 K-pop 为什么每次都要在月初啊？我觉得还蛮累的，不是因为月初就你可能还也还没准备好，然后歌也还没，就是有时候卡一个中间点，我不知道今年韩团到底怎样，下半年好像特别不认真，对，反正就是也可能是上半年就是太百花齐放了，导致下半年的K-pop 女团的部分就是稍显有点寂寞，就是没有到很多人一起出，对，就是少了一些啦。然后 F 也不出，我在等你们呢、欸。对，但是就是年底 F 没有出，我就觉得说，好啊，不要出啊。但还是期待，因为现在也还没有消息，所以就觉得蛮烦的，想要他们再出一个大爆曲。对，那这礼拜我就是。跳了最红的，这真的是这礼拜最红的 ，aespa 的 drama。对，那顺便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因为他们要来台尾牙，所以呢，有一个朋友就给我一个意见，就说，那你要不要唱成加码这样子，也蛮尾牙的。殊不知这个影片已经是我 IG 史上最高流量的一部影片。现在是多少？我来看一下，47万，因为快要破50万了。我觉得大家非常莫名其妙，就是全世界 aespa 粉丝都来分享了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有点吓到，我就想说，怎么就是这个流量有比我预期到有点超出来了？因为 我以为这个片没有共鸣，虽然只是谐音。对，但是怎么会这么有共鸣啊？是真的是因为尾牙要到了吗？还是因为他们来台尾牙这个新闻太大了，所以导致大家就也蛮觉得蛮好笑的？对，或是大家真的一票难求，想要去看 aespa 演唱会，但是殊不知在尾牙，我不懂，就是种种原因让我觉得说，哎，我现在好像有脱离，而且涨了蛮多粉丝的，所以我真的是有点感动。不知道是前阵子拜拜有效的关系还是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说，哦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啊？那以后就不要，以后就录这个啊，因为我还趁这一波，因为他们最近去颁奖典礼嘛 ，MMA， 然后后面有一段喊麦这样子，有一个就是歌曲表演的编排这样子，对，有一个喊麦的这个表演方式，我就把它变成股东准备好了没这样子，然后哇，这个影片现在也是继续创出它的最高流量，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好奇怪，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哎，对啊，就是真的是这样。就真的谢谢我不确定这些转发的人到底追踪我的人会不会退粉，然后会不会听我的 podcast， 真的不确定，因为你们算是野鸡粉丝，还这样讲，就是你们算是可能不认识我吧，对啊，然后是因为这个名音追踪我这个账号这样子，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就是之后推出的东西你们会不会爱，但就算了，没关系，好不好？就是如果你们要退。就是让你们退啊，我也没办法实名制啊，对不对？反正就这样，但我就是觉得很感动，就是想说，啊，天哪，天助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给我一些强心剂，因为你知道，每年我到这个年底，我跟你讲，大家去听去年的这个时候的 podcast， 我也是有一点就是心生隐退这样子，就是说，天哪，天哪，不做了。可是呢，我觉得今年不行，是因为，我的表演已经被很多店家绑定了，所以就是好像其实也不能说停就停，因为就是已经排好班了，对，就是有点尴尬。好，所以应该是还是会持续下去，而且我觉得摩羯座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就是你真的要耕耘，它才会有收获，那我们就会非常感动，对，我们就会被自己的努力感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今年真的太棒了，冲冲冲！拿出信心向前冲，就是 怎么耕耘怎么收获怎么好像每次人生的课题都是怎么耕耘怎么收获，但我真的觉得对耶，就是我今年也很好认真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也很认真的做了每一场表演，就算是状态真的不对，但是我还是就是努力上场这样子，很敬业，对，就是想做好每一件表情，然后也在今年我觉得实体的表演都有渐入佳境，跟怎么知道怎么表现，所以就觉得啊，天哪，一切收获都值得了。对，所以就觉得说，哇，社群上也终于开花结果，因为去年就是整个脸书被盗嘛，我想说算了，干，就是那些点点滴滴都不见了。可是就觉得说，哇，其实还 OK 啦，就是对，就是还是有涨追踪数，所以就觉得好像离破万不远了。对，就是希望可以就是赚一些钱，对，就是不要再当社畜了。因为，我忘记上礼拜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公司发生的事。可是我就觉得说，啊，有一些主管真是也是蛮烦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在职场上，如果你遇到好的同事、好的主管，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没碰到，然后有时候就是很爱，也不是说他真的要害你，可是有时候讲一些讲话方式跟他的做事方式标准的时候，你就会被看，你就会看不惯他，就想说为什么还要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被针对，但有时候也不是故意想要放大，而是你就觉得说我在上班都已经认真上班了，然后也没有出 trouble， 那为什么你要特别去怎么讲啊？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被针对了。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做错事或事情做不好，被骂被什么，我觉得都可以概括承受或是去改进，但有时候就是无来由的被针对或是被指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有病。对，我希望就是在职场上，如果大家不能忍受这些偏恶意，或是你要讲说他无心的之举也可以，可是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对你造成心理上某一些不舒服，那如果你也没办法代谢掉的话，我觉得其实就可以考虑转跑道。因为我觉得不要好像觉得说有一些公司一定要待满什么，就是给自己太多富足的压力，然后或是说你在下一间公司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是讲真的，如果今天它是一个好公司，那他听到你在前公司，比如说，如果你真的照实讲说，你可能工作也很认真，可是主管就是要故意整你，那你照实讲，如果这间是一个好公司的话，他不会觉得说是这个员工的问题，你懂吗？就是他，我觉得身为一间好公司，那他应该要好好管理，然后一视同仁，而不是觉得说，有程度上的对大落差，就是偏心这样子，我觉得不应该发生。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有好的制度的公司，或是其实他是用心的话，其实你也不会觉得这么沮丧或是灰心，对，你懂吗？所以如果一开始他刷掉你，你也要觉得说，那就是这个公司真的也不适合。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如果觉得这工作差不多了，其实就是到年终就拿到就差不多了，就是不用跟他在那边啰嗦，就是你再继续待下去。如果你觉得，因为讲真的啦，上班其实是占人生三分之一嘛，或是对啊，三分之一，如果上班八小时的话，其实你工作上三就是占人生的三分之一了。对，所以你花那么多时间，然后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下、不开心的环境下，就是让你自己状态不好，其实你会影响到你剩下的人生时间啦。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仔细想想也不划算啊。对啊，你为什么要拿那个不开心的时间跟觉得很痛苦的时间去折磨自己？因为如果你在上班时间很痛苦，其实你下班时间你也不会觉得好 得到应有的放松，而是你那些被伤的痕迹其实都会存在，那你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代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我觉得良好的环境，良好的上班环境要遇到很难。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要鼓励，就我也不是要鼓励大家说，很多事情都不能忍受，跟这工作都要很完美。我知道工作不一定有完美，而是你可能有评估之类的，比如说薪水啊，就是上班的距离啊，或是主管啊、同事相处这样子，综合评比。如果你觉得说，哎，其实平均没有到你觉得整体都很开心的状况下，那你再来考虑离职。那如果你其实觉得说，哎，其实某一些部分还好，那你可能可以用下班时间把这些负面情绪代谢掉。那我觉得你可以取得生活中的平衡，那也不用直接换工作，好不好？那这个职场谈就在这边，就讲自己的，讲到很有沉闷。可是我就觉得说，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工作。那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要去平衡说，你到底开不开心？对，那如果你真的不开心了，那真的也不要为了这个工作。就是世界上工作那么多，对，台湾工作也很多，好不好？就是有些时候转个念，转个方向，放下某一些坚持，也许你会找到你喜欢的工作。那在这边就是祝福大家都可以找好工作。对，然后我怎么会讲到这边来？工作，对，然后工作，对，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我怎么会讲到工作来啊？然后没有搭档就没办法提醒，哎，就蛮烦的。对，工作，烫贴，我现在完蛋了，现在一时想不到为什么要讲到工作，啊，我想到了啦，讲变装啦，对啊，对了，哎呀，脑筋有打结了，对啊，反正就是觉得说，流量这些事情，就觉得有渐入佳境，我觉得太棒了，就是，我觉得整个心态上跟上一排辈真的有帮忙我很多东西。对，我觉得我可以再拼一下，希望我可以就是赚多一点钱。对，因为负债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坏的进度也非常缓慢。对，所以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些一番事业，就是多多靠大家支持。对，如果你不懂那也没关系，就帮我分享。对，我就是分享一些人生经验，但是我怕没有闪电枪单元，大家可是不想听，对不对？但我觉得还是留一集好好的去骂一下散弹枪好了。对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散弹枪流量比较多啦。对啊，对啊，大家都这样了。因为这几天其实我也在看真人节目，就是这几天工作下班我就会放真人节目，然后上班也会听。那像我今天就是听了萧美琴去上政治岛了的专访，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真的也蛮想骂民进党的，或者是我真的是眼瞎。我就觉得说，你看像其实蔡英文任期第二年，为什么第二年大家就会觉得说真的要挺他？因为他在接任马英九那三年前真的蛮惨的，就是大家真的对他一堆不满，然后政策我觉得大家很急，就想说，哎，你开的政策怎么说没有达到？然后我觉得同婚是大家可能可以记，就是我在听 podcast 的人比较可以理解的时空背景。因为那时候我也真的很不爽蔡英文，我就想说，哎，我这么挺你，虽然说我也不会投篮，可是我那时候也真的有骂蔡英文，我就想说，对，你这边口口声声说你挺同婚，然后30年了，然后都实现了，那你到底想怎样？然后还不过是怎么样？可是我就觉得说，公投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对我真的是，有时候不理解。我觉得民进党有时候就是不想解释，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民进党可能会很爱上街抗议，然后很爱用一些比较怎么讲啊，真的是政治口水。对，可是我觉得当他们成为执政党，或是真的是蔡英文真的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我觉得他也 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真的是想要做出所谓的民主价值，跟他的高度在哪里？就是你反而会觉得说，哎，那为什么以前国民党就是霸占政权那么久？然后以前通常都是国会，可能是民进党为了要推动一些法案的时候，或是对，就是条文的时候是用很强烈的方式。可是你发现说，哎，为什么现在变成是国民党在用这种招数？然后就觉得说，哎，反而现在的政治口水在国民党身上，然后更多可怕的言论跑出来。我就觉得很可怕，就是扭曲事实就算了，然后讲一些很可怕的话，然后选民还要支持，我觉得这是不能理解的。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民进党就一直被人家欺负，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那种气也是有时候就觉得蛮烦的，不想管政治就是这样，就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解释有没有用，而且我民进党都不出来解释，难道我要去一直查资料帮你解释吗？对，那就是可能真的要靠很多网络上台派的朋友们，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有办法去查资料，然后去帮忙澄清。然后我觉得说，再加上就是今天看到蔡美琴的那个去上的专访，他就讲那时候疫苗到底多困难。然后虽然说民众也真的不会听啦，就是这些觉得。还是觉得疫苗议题是民进党的问题的这些民众，我觉得真的不会听。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在跟比较中间选民或是挺绿的选民讲，就是让他们真的知道困境。我觉得那时候跟三年前，三年前就是蔡英文第一任任期三年后的那个时间一样，就是他们开始在收线了。他们前面布局很久，然后努力很久，那。我觉得前面就是走不张扬，被抹黑，然后什么都也不很用力的澄清，就真的没有很用力的澄清，可能顶多上政论节目这样子，然后也没有，我觉得他们相信民主价值，相信民众，可是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民众人没有那么聪明，而且这些民众就是会好的头磕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很难过跟很不爽，就是我觉得那个不爽是。我们不能做什么，可是你为什么身为政府，身为一个执政党，你们不能去做澄清？可我觉得讲真的啦，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让民众练习。虽然说真的，台湾民众真的是有一部分真的蛮笨的，跟很白痴，跟觉得民进党抗中跑台这件事情很。就是很没有价值，就是不认同。那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本来就有问题，但现阶段先不谈。可是我就觉得说，就是蛮理想的啦。我觉得他们就是把人民理想化。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错，就是我们今天真的要走到那个民主的价值，那唯独是你这个执政党不去参与太多的政治口水。然后把该做的事情就做，点到为止。就是其实他们有澄清，可是澄清媒体不会报道，可他们就放在那。他们还是有澄清，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给挺他们的人跟支持他们的人去理解这件事情，或是对，因为你也很难达到中间选民。对，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觉得那句话有点老掉牙，可是就他们就会想要就是。那句话叫什么？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坚定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台湾民众人民。我觉得这是民进党一直在做的事情，跟他们之所以没有想要这么大力的澄清，我觉得原因在这边。他们就觉得说，反正我有做，那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感受到？那可能才是真的。那如果你没有感受到，那他们就在努力。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真的蛮辛苦的。可是我觉得这些辛苦就会造成一堆铁粉、政治狂热的分子来，像是我这样子，在选权倒数的时候，就开始来飙骂网络上的那些科粉啊、蓝粉啊什么的，就会觉得。一定要就是站出来这样子，所以 今天萧美琴在那个专访，他讲说那时候疫苗有多难，然后讲这些故事怎么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当时被抹黑的时候不去澄清？可是我觉得现在澄清，或者现在把这些故事讲起来帮助选情，我觉得也是好的，因为疫情过了，然后可能蛮真的，可能有大部分的人不没有再在意这件事情，他反而可以用更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就是面对说哦，可以去理解，也许他是当时在疫情下的恐慌，你去讲什么对。这些人而言，他就觉得说我没有打疫苗就是没有，我没有就是没有。可是好，现在疫情也过了，然后对，就是也解封了。我觉得他们可能这些人才有办法去好好理解说，哦，原来啊那时候台湾是很困难的，跟很幸运的，或是受很多民间的帮助。我觉得他们在这时间点就让大家冷静之后去得到这些讯息，我觉得也是好的啦。可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再来当抹黑，就是这么抹，好像明显都没关系，对。所以就觉得说很辛苦啦，就是真的蔡英文很辛苦，对。然后现在要换赖清德了嘛，对，就是也蛮辛苦的。然后下面以前我就觉得说，我真的谢谢花莲人，就是你看花莲人他第二次没有上嘛，所以去驻美代表。然后他驻美代表，若我觉得这时机都太对，就是若他今天不是驻美代表，也许，那时候发生疫苗，我们可能疫苗不会这么好拿到，但也不一定啦，就也许换一个人也很好拿到，可是就是觉得，像美琴好像更厉害一点，对，所以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先入为主的感觉啊，但我还是始终相信民进党，他是愿意为民众付出的，对，那我还是会支持这个政党，除非他们有一天贬值，就是离我的价值越来越远的话，我还是会气他们。可是以现阶段来讲，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可以被改变的政党，对，因为他们其实真的也很怕民众反应。民众谩骂，对，他们就是蛮愿意的，他们也不会像其他政党就是耍赖。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说他们耍赖，可是我觉得他们会在你们眼中觉得是耍赖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他要怎么讲也有时候也讲不拢。就算你看萧美琴这次在讲这个故事，那可能有些人就说那证据呢，可是你要什么证据啊？萧美琴就是执行人啊，难道你要说把那些美国官员或是美国那个执行的律师什么都找来询问吗？我就觉得这些人就是蛮烦的，你知道吗？就讲什么也不信，所以我就想说算了，就是有时候一样名养白米人，就是都要接受台湾就是有这样的人，他就是会沟通不良，他就是会投反对票，他们就是相信他们自己的价值是对的，那我也没办法，因为在我们眼中他也是这样认为我们。可是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有时候就是站得远，就是有时候我们支持对的价值存在是爽到这些人没错，然后我们又要被骂，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去做出这样的决定，支持对的人，支持跟自己相近理念的人，就算爽到他，那我们也展现我们的风度，因为国家本来就是共赏的，就算政治立场不一样，或是他们讲话真的白痴，那顶多我们不要跟他交往，然后就是不要跟他讨论政治，或者离他远一点，这样子好不好？就是我们还是要一起相处。也许他是你转角的便利商店的服务员，或是他可能是你公司的上司主管，可能是你的下属。那我们都不要因为政治立场去攻击别人。虽然说我在网络上会，可是就是网络上就是无国界，就是朋友。对，可是回到现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一样相处，不要谈到政治，然后不要太白目。对，希望我觉得至少是在合理的价值范围，就是我觉得我的 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亲中这个部分，就是一直要去跟一个想要侵略你国家的人，一直想要去好好谈，然后想要跟他们合作，然后等于是说有点没有尊严的合作，那我觉得何必？因为世界真的那么大，然后你为什么要图一个方便，一直去讲讨好中国好了？可是中国也没有把你当一回事，他要的只是你的土地。所以我就很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议题其实都应该要再脱离所谓的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最近有在讨论就是人工生殖或是一些其他可能跟同志相关的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不要花那么多力气在讨论我们到底是不是要被中国并吞这件事情？就是中国就是敌国，对，他就是像俄罗斯这样子，他就是想要弄你，想要吃你豆腐，那你还要让他吃，然后不去正视我们国内的问题，然后一直去讨论国际上政治台湾的位置，然后。也不跟正确的人讨论，就是你一直去跟中国讲说，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和平，那没有用啊。而是你应该是，因为中国也只是一个国家，他在世界上也只是一票，虽然说他人很多，可是他就只是那一票，他只是会用很多就是国际上的政治去影响，比如说他有钱，然后他一带一路去买那些国家的支持，可是那些国家其实最后也被整啊，所以他们也知道中国的真面目，然后来开始挺台湾。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你应该是去望向这些人，而且国民党长期执政本来就是让台湾对于自我认同感都蛮普遍低落的。然后我记得在前面几集啊，尤其流量很高，就是讲冬奥的那个，大家可以去听。我觉得蔡英文执政下，我觉得我对于身为台湾人是真的很骄傲的，所以虽然说有些华国美学，或是有时候蓝营执政的地方端出的东西就是真的很丑，但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改变，就是这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谁执政跟他要带领我们到哪里是真的是需要好好思量的。那如果你真的要投蓝投白，那你看他们出来表现是什么样子？你看赵少康，你看柯文哲，那我觉得他们都会是国际笑话。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人，那我当然也欢迎你去支持他。可是如果不是，或是如果你只是中间选不知道要投谁的话，就是容我推荐，真的就是赖小佩，好不好？就是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上表现都是稳的。对，虽然说以前有一些就是在比较激烈的语句下展现了一些比较情绪的态度，我觉得他们其实讲的字句都是他们在乎台湾这块土地，我觉得在乎台湾这块土地用感觉的是感觉出来的，而不是像国民党这样去清地板，然后去在就是怎么讲啊，只是打民进党，然后来让他们自己很爱台湾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他们都不会是，他们一直以来都不会是，他们只是想要有那个位置，然后也许那个位置只是被民进党占了而已。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王侯温、徐小新，他们都蛮恶心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就是明年1月13号，陈陈你也讲了，就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今天投错票，然后被一个不好人指证，或是立委部分区是一些工作能力很差的人去执行的话，那也许我们就看不到很多精彩的皇后表演了。对，因为这个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啦。你不要觉得好像你投了一个不支持 LGBT， 然后很烂的执政党的票，就是让他成为总统，这样子都没关系。我觉得真的有关系。万一今天，台湾 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不安全的国家，那可能很多国外的观光客就不会来了。那国外观光客不来，那你看现在的酒吧可能就会真的倒了很多。对，因为其实像我这一次去酒吧，不管去生意好的、生意不好的或大的小的酒吧，其实都有外国人，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们是来台湾旅游的。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啊、哦，只是路客。虽然说我也没有真的很遇到路客过，对。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才是多元台湾的样子，很多国家，然后韩国，不要讲韩国，我真的超爱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然后美国、法国、德国，然后那时候还有可能很多国家。都来了，所以其实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然后很多人其实都愿意来台湾玩。你不要看那个假日西门町，现在平日西门町也是真的都是观光客，各国的都有、欸、所以我觉得台湾是很有实力站上国际的。然后如果你今天选了一个亲中，那他只跟中国，你就知道这些人就会不见。你要想想看，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口，那中国你看14亿，你觉得他们14亿每个人都会来台湾吗？不会啊。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只选择做中国人的生意，而不去做全世界其他人的生意呢？好，今天的话就说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今天有很多推荐的点，除了投票投对之外，还有烫贴、贴烫，都欢迎大家去贴烫。那呢，其实我有一个就是留言的那个表单，如果想要留言跟我聊天或者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言这样子。那就欢迎大家持续帮我分享抖内这样子哦。那我们就如果有录彩蛋单元，再跟大家聊聊天啦，拜拜。